这个老师将如果这个学生真的成全的话，那么他画的画应该像他老师一样。那么这就是主在这里所告诉我，我们是为什么要带着十二个门徒跟随他。主有一个梦的，就是有一天这些学生被成全的时候，每一个都要像他的老师一样，都要像他的先生一样。那用保罗的话来说，就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形象，这个梦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做的。今天我们不像不要紧，但是我们可以做这个梦。我们告诉主说，主无论如何你不要放手，无论如何求你不要让我随便过去，我的肉体很容易走拣选走容易的道路，求你把我握在你的手里，让我永远站在你这一边，让你的梦能在我身上实现。今天我不像，但是我盼望明天能像，明天吧不像，我盼望明年能像。弟兄姊妹，让主来做，让主来做。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梦呢？那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什么叫做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呢？就是得荣耀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个梦就是荣耀的梦。我们是没有荣耀的，就好像月亮是没有荣耀的，但是月亮它的脸向着太阳的时候，它自然就折射出太阳的荣耀来。我们是没有荣耀，但是我们的主充满了荣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反射折射我们主的荣耀，叫别人在我们身上就看见，别人在我们身上看见基督的荣美的时候，这就是我们得荣耀的时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的梦，这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做的梦。那么约瑟做的梦是什么梦呢？约瑟做的梦很简单，就是得荣耀的梦。那约瑟做的梦是什么样的梦呢？你记不记得他有一次告诉他哥哥们呢、啊？他说我做了一个梦，那个梦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在田里捆鹤桨，那我的捆呢起来站着，你们的捆呢来围着我的捆下来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什么梦啊？而且约瑟居然告诉他哥哥们。你知道约瑟实在是一点都没有心计，都没有不公于心计的人，他把这个梦就告诉哥哥们了。你知道这个哥哥越发就恨他了，因为什么？他本来就穿了一件的彩衣，是别的兄弟都没有的，所以哥哥们恨他，就是因为他是父亲最爱的。那现在不光是因为他是父亲最爱的，他现在告诉他们说，他将来有一个前途，是个荣耀的前途。有一天哥哥们要向他下拜，那就是告诉我们，有一天他在荣耀里面，他得到荣耀。那不止如此，第二个梦呢还告诉我们说，他又做一个梦呢，梦见太阳月亮和十一个星向我下拜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太阳月亮当然指着他的父亲跟母亲，十一个星就是他十一个兄弟说的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这个父母哥哥更嫉妒他了，但是他父亲就把这个话存在他的心里。这就是很清楚的一件事，约瑟做了一个什么梦呢？约瑟做一个梦跟荣耀有关系。现在神把他要摆在荣耀里面，有两幅景色，一幅是地上的景色，是鹤群的景色，一个是天上的景色，就是太阳月亮和十一个星星的景色。无论是地上的祝福，无论天上的祝福，这个整个祝福加在一起，就是维系在他的梦。他的梦如果实现了，那弟兄姊妹，他所得到的祝福不只是地上的，也是天上的。那么我们要问，这个梦到底代表什么？从旧约来讲很清楚，对不对？如果从历史来讲，我们知道，因为有一天约瑟要做了埃及的宰相，这个很清楚。等到他的哥哥们来敌粮的时候，你知道说他们在他面前吓坏了。我们知道这个梦果然成真了，一点都没有错。后来他的父母也真的，后来他的父亲也真的要到埃及去啊，这个故事果然应验。所以你知道说有一天约瑟就坐在宰相，坐在那个位置上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看多好啊，这就是约瑟的梦，是不是？但让我们记得，为什么约瑟坐在宰相上？为什么约瑟能够把粮食供应出去？你知道吗？这个目的在什么？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大家明白吗？很稀奇的一件事，你如果仔细的读约瑟的故事，你会发现有一位比约瑟更大的。你会发现，你虽然是读约瑟的故事，但是你几乎情不自禁的就想到我们主在地上的故事，稀奇不稀奇？弟兄姊妹，你读的是约瑟，你看见一个约瑟在那里过生活，但是你所看见的是什么呢？看见的是基督。 看见了不就稀奇吗？这就是约瑟的特点。我们如果真的像约瑟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明明在地上生儿养女，我们像普通人一样过生活，但人家在我们身上看见什么？想起基督，想起我们的主来。那这叫什么？原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约瑟所做的那个梦。那么约瑟这个梦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那么弟兄姊妹，你们都知道很清楚，在约瑟的身上有好多地方都像我们的主，很像很像。我举个简单的例子，他穿上彩衣，那么他结果呢是被他父亲所爱，被他弟兄所恨。我们的主岂不是父神的爱子，来到自己的地方，自己人却不接待他？那不是这样，后来我们的主也被卖了，不是被人卖了吗？不光是被人卖了，最后我们的主也钉在十字架上，他与罪犯同列，但只是他没有罪。你知道不知道后来约瑟也是被人陷害了，结果下到监牢里面，到了监牢里面他真的与那些罪犯同列，对不对？与犯罪人同列。结果很稀奇，有两个人和他在一起，就好像我们主钉十字架的时候啊，哎，有两个强盗与他同列。那么弟兄姊妹很稀奇，你如果读约瑟，第一个约瑟是无辜的，那另外两个人是罪有应得的。我们主钉十字架是无辜，另外两个人是罪有应得的。那不止如此，你如果读仔细读圣经的话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两个里面有一个得救了，一个就灭亡了，对不对？那么就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在钉十字架上，一个灭亡了，一个得救了。那你看这个故事难道不是主的故事吗？所以弟兄姊妹稀奇的很。你看我们常常说这个十字架是一个来的这个图画，我已经说了多少次了，就是说主耶稣呢钉在十字架好像个大人，主耶稣钉在十字架好像一个大的人挂在十字架上，那中国自己是个木字一样，然后呢上面再挂个两个小人，那就是两个强盗，刚好是个来字。所以这就是十字架的图画。但是十字架那部图画在什么时候就已经演了呢？在耶稣的时候就已经演了。所以稀奇不稀奇？约瑟怎样后来被卖，怎样被弃绝，然后呢其中有一个拯救，蒙拯得救了，一个灭亡。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读约瑟的故事，你一定要说约瑟真像基督。像到一个地步什么呢？像到一个地步我们怎么说呢？我们说他是基督的预表。好，这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说某某人是基督的预表。但是请我们记得，这个预表怎么成功的呢？预表就是说，当初神兴起约瑟的时候，他已经有我们主的一幅图画，已经知道现在这里有一个人，他的生活是完全照着有一天主耶稣在地上怎样被卖，怎样被弃绝，怎样被弟兄所卖，怎样被弟兄所恨，然后怎样，那么这些完全照着那个轨道，那个模式，结果我们的主就在这里雕刻一个人。那这个人呢，按道理按历史来讲比我们的主生的更少，但是呢就着神的旨意来说，他的生活不是为了自己活的，他的生活乃是根据另外一个蓝图，就是我们的主将来在地上怎样的过生活，那么他呢也是怎样的过生活，在很多地方很像他，那么这样他就可以成为基督的预表，对不对？那么这样的话呢，有一天我们读圣经说，哦，原来基督约瑟是基督的预表，摩西是基督的预表，大卫是基督的预表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大卫的确是基督的预表，是他写到诗篇二十二篇的时候，讲到第十字架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知道大卫根本就没有，实在说了，大卫根本从来没有看过十字架。十字架是后来好几千年以后才有的这个一种刑罚，大卫从来没见过。最残酷的刑罚就是人用石头被打死，这个他们最残酷，没有比这个刑罚更残酷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当大卫写诗篇二十二篇的时候，他经过一种的苦难，这个苦难他自己不会解释，因为这不是他因着他犯罪而有的苦难。你知道大卫有一种苦难是他犯罪得的苦难，比方说他犯了罪了，那么这个很清楚，我们的大卫的确经过一个苦难，那个苦难我们都知道，因为圣经说恶人道路并不很多。但是另一面呢，让我们记得大卫也经过一种的痛苦，那种痛苦到一个地步，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，他说我的骨头我都骨节我都能数过，我的心像蜡一样的融化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现在神安排大卫一生，让他经过一个苦难，不是为他自己的，乃是 因为着基督的，让人借着与这个诗篇二十二篇来发表基督在十字架上苦难的感觉。所以我们说大卫是基督的预表，诗篇二十二篇就说出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那幅图画。你再读诗篇二十二篇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那幅图画实在太感动人的图画。好，现在我们清楚了，大卫他来到地上的时候，他是神所喜悦的，因为他有这个犯罪跌倒了，神要对付他，神正直的手要在他的身上，很沉重的，神不会让他随便过去，神绝对不是烂好人，神从来不容忍罪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着要表白神在这件事情上神是绝对公义的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神的手在大卫身上非常的沉重。所以那一部分你知道不像基督，那一部分你不能说他预表基督，不能。但是呢，有的时候我们说大卫经过苦难和罪没有关系，他经过一种苦难，那个苦难因为神要用他来做基督的预表，那为了这个缘故，所以神允许一种苦难经过他。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，他不懂那句话的意思。但是那个苦难是什么，是因为根据将来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那一幅图画，现在用一幅图画的方式为我们表达出来，所以这就有了诗篇二十二篇。所以现在我们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，当你读旧约故事的时候，有一件事你要记得，就是如果你读到有一个人他是基督的预表的话，那是告诉我们什么，告诉我他们的生活在很多地方很像主，对不对？否则不像主，那怎么能做预表呢？像约瑟就是很像主，所以他可以做预表。那如果很像主的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主在神在这个人身上工作做到一个地步，在这一点上像主，在那一点上是像主。约瑟被骂这点很像主，约瑟被恨这点很像主，那么约瑟被这个列在罪犯之中这点很像主。弟兄姊妹，如果像的越多，就告诉我们这个人越是基督的预表，对不对？那么所有读圣经的人告诉你说，全旧约里面的人物，如果你要找的一个是最像最像我们主的，那一定是约瑟。那现在是什么意思啊？这就告诉我们说，在旧约故事里面，有一个人神把他抓在他手里，工作，有一个目的，那个目的是什么？就是有一天叫人看见，叫他在这点像主，那点也像主。那么你再读约瑟故事的时候，你怎么读？你只好想到我们的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这里约瑟过一种生活，不是他自己的，他不是为了自己而活。他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让人在他身上能够看见基督的荣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到了约瑟到了高峰了。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过程，但是到了约瑟是最终的目的，那个梦终于实现了。什么时候我们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什么时候就是得荣耀的时候，这是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约瑟的梦。约瑟最后坐在宰相上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主怎样经过卑微得的荣耀，对不对？那不止如此，等到全地都是饥荒的时候，你看见是约瑟把粮仓打开，然后呢，他成为世界的救星，所有的人都可以从他那得到粮食。让我们记得，我们不是把我们的主定死是这样的，我们不是拒绝着我们的主，我们说定他十字架，定他十字架，这不都是我们说的吗？这不是我们曾经犯罪堕落，我们就这样做的吗？但是感谢主，今天全地都是饥荒的时候，是谁说他是生命的粮？是谁把他粮仓打开的？是我们的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约瑟在这里所代表的，就是代表我们的主。所以约瑟做了宰相，就是告诉我们，现在约瑟他生命。他曾经受伤害，他曾经被卖被拒绝，结果弟兄姊妹，现在他变成可以供应的人，他的生命特别是供给那些恨他的人、卖他的人、拒绝他的人，把他踩在脚底下，他苦苦哀求，他们都不听这样的人。弟兄姊妹，有一天这些人要从他身上得到属灵的供应，得到属灵的帮助。哦，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不是我们的主吗？我们不是恨我们的主吗？我们从前不是与神为仇为敌吗？但是感谢主，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你看见说他把粮食打开了， 他就是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每次读到约瑟的时候，你怎么会不想到主呢？你每次读到约瑟的时候，你怎么能说他不像我们的主呢？你每次读到约瑟的时候，你说哎呀，感谢主，在最早在旧约里面有一个人，你看他身上怎么工作，你就知道神怎么样把一个人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感谢主，这是个模式，这是个很清楚的一幅图画。所以感谢主，这是什么呢？这个可以说就是约瑟的故事。
再说来就是他磨成神儿子形象的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仔细这样读，很清楚。